喂，大家好，我们是发射的财经，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重点内容。第一个就是关注这个外贸的这个数据呢，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平稳的，是好于预期。这个出口的这个增幅啊，以人民币计价的话还略有回升，以美元计价的话降幅略有收窄。总体上来看，主要是对这个欧洲和美国出口是有下降，对于东盟、日本还有这个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还显示比较好。就现在看，欧美呢这个经济走势啊比原先预期的要好，有可能能够避免衰退。另外这个像东盟这些啊，这个经济形势啊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就现在看出口这边这个形势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出口的担忧啊可能会缓解一些。这个高官总署呢也是预计这个接下来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好的这种走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昨天呢这个全国人大这个开会，然后国务院呢去介绍了这个机构改革的这个思路。这个机构改革是国务院自己改，里面呢就提到了要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这个是在银保监会的这个基础之上，划入央行呢对于这个金融集团的日常监管，还有这个消费者保护，还有这个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这几个职能划过去。现在看呢，这么去调整之后啊，实际上对于金融机构的这个监管都基本上就归到了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这头，有利于这个全链条的全方位的去这个监管，减少这种制度性的这个摩擦和这种套利。还是相对来说是比之前来说应该是进一步做了这个优化。然后这个央行这头对于金融集团的监管它并没有说不放，他只是把这个日常监管这边给了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这个一些主要的政策框架的制定应该还是在央行这边。证监会那边的话，投资者保护职能划给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话，对证监会来说还是一件这个比较难受的这个事儿。将来的话，这个证券投资者保护，这个证监会肯定还是要参与，可能证监会要定政策，金融监管总局去具体这个落实，可以这样去考虑。当然这个看将来他们怎么样协调这个工作。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呢，明确了由这个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各地的派出机构去执行，这等于说都统一的收到这个中央这头来了，就像现在的这个统计局还有这个环保这个体系一样，中央一路插下去了，各地设的这个金融监管局啊或者办啊就不再挂牌，这样的话就这个中央对于金融这一块就实现了从上到下的全方位的这个监管。知识产权局呢升级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职能肯定也明显强化。另外还设了国家数据局，这个数据局的话，这个显然是为了这个加强对于数字经济的这种管理。这个数字局呢放在发改委下面，没有放到工信部那头，这个工信部在数字经济方面的话语权呢会削弱。另外这一次这个机构改革，它不光是国务院改革，它说到的包括了中共中央的国务院的、全国人大的、全国政协的都要改。目前呢这个全国人大的这个改革方案是5号已经有这个人代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是10个专门委员会，国务院的这个公布了这个然后就是中共中央那头的，中共中央那头的呢这个接下来估计也应该这个尽快公布。而且中共中央的机构改革大家都知道是这一轮改革的这个重点，重点是要强化党中央那头的这个这些机构。在国务院这头的话，他说到了要压边 5%， 整个的国务院的机关要压边 5%， 这 5% 用到哪儿去呢？我们估计啊，恐怕就要用到中央那头了，就中央那头还是要这个强化。 这是关于这个机构改革。再有呢，关注这个央行的最新表态。央行今天是金融时报发了文章，介绍这个央行副行长刘国强5号去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的时候的发言。他那个里面就有这个话很重要，他说建议引导各方面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出发，支持金融，用好金融，处理好文政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不盲目追求信贷高增长。这个话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所谓信贷高增长，就是说的这个一月二月可能信贷投放很多，这个呢也是监管当局去年年末的时候要求今年信贷这个靠前发力有关系。现在呢，这个一二月可能金融机构搞的数据比较高，哎，这个央行这边又在说要支持有效需求，对吧？无效的需求你不要去支持。现在又说不要盲目追求信贷高增长，这很显然，这个三月份的这个信贷增速啊，应该会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水平。另外，《金融时报》还刊发文章介绍了郭树清去浙江代表团审议时候的这个发言。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央行的动向。再有就是国际方面呢，这个鲍威尔这个去国会听证会上的这个证词啊，相当鹰派，说的是，目前呢经济还算强劲，这个美联储这边不是要放缓加息步伐，还有可能要加快。最终利率要超过之前的这个预期，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全线飙升，这个现在看这个 CME 上三月份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啊，一下子从之前的 31% 升到了 70%， 就现在看三月份的联储加息有可能要加50个点了，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大。另外还有要关注的是，昨天外交部部长秦刚有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大家可以看，口风还是很硬，这个很硬是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这个比王外长的口风还要硬，王外长已经很硬了。当然这个背后倒不是说他俩个人怎么样，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中央对于外部形势的判断，以及中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现在这么这个硬的这种外交口风啊，也就预示着未来国际环境和这个各方面斗争会更加的复杂严峻。就总体而言，这几年美国、中国啊、欧盟主要的经济体都在积极的调整产业链，为什么呢？就是要防范一旦这个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经济上要确保安全。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产业链调整到位之后，各方面就可以认为我可以承受这个更大的地缘政治冲突，然后冲突也就会升级。实际上它这是这个迈向这个一个负循环的第一步，现在呢就一直在往前走。总的来说，新冷战目前还处于一个这个初步的发展阶段，未来的话还会全方位的发展，摩擦和对抗还会这个波浪式的这个加剧。另外还有消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蔡英文啊，四月份要去访问美国，他是去中美洲有两个所谓的邦交国访问，然后过境美国，过境是加利福尼亚，然后呢要去跟这个麦卡锡要见面。就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这个到时候啊，恐怕中美这个外交关系呢又会产生一些这个波澜。主要就是说这些，大家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可以跟我们联系，拜拜。